第22章，上帝在故事里的角色。我们身在旷野时，上帝仿佛没有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希望上帝显明自己，解释一切乱子的意义。我们像约伯一样求问上帝，你为什么掩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让我们看看耶稣怎样在三个女人的故事中为自己定位。这些女人都在仿佛毫无意义的故事中受苦。迦南妇人和她需要帮助的女儿。马太福音记述了一个外邦迦南妇人的故事，她的女儿被鬼附，需要帮助，所以苦缠耶稣和门徒。开始时，耶稣沉默不语，既没有赶走她，也没有接纳她。耶稣故意表现含糊，只是聆听。门徒感到情况尴尬，要求耶稣把问题解决。请叫他走吧，他一直跟在我们后面喊叫。他们大概知道另外一名迦南女子耶洗别把鬼魔崇拜引入以色列，结果自作自受。耶稣不理会门徒，没有把妇人打发走，反而让混乱继续。一方面回应他，一方面以种族的隔膜建起一道墙，说我被差遣只是到以色列家的迷羊那里去。妇人意识到有一丝希望，就伏伏在耶稣脚前恳求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他无视耶稣讲话的内容，只留意耶稣终于回应了他。他的行动比他的说话更重要。耶稣的反应叫人纳闷，他继续含糊其辞，筑起另一道障碍。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好的。然而同一时间，他和妇人的距离拉近了一步，因为他们展开对话了。妇人不理会耶稣的威吓，使出杀手锏，主啊，是的，不过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他手上有黄牌，他得着耶稣的答应，他知道耶稣也知道。慷慨的耶稣怎可能把完全软弱的他拒诸门外？耶稣赞叹他的信心，奖赏他的大信心。妇人，你的信心真大，照你所想的给你成就吧。如果耶稣是一台神奇祷告机，他会马上把妇人的女儿治好。我们已没有机会发现女儿锲而不舍的创意。同理，耶稣对我们的含糊表现是要为他自己和我们创造演绎的空间。如果神迹太早来临，我们就没有空间去发现和建立关系了。不论是对待这妇人或是对待我们，耶稣都是搞神圣浪漫，要把我们引到他身旁。等待是信仰的精髓，为建立关系提供处境。信心和关系是相互交织的舞步。人人都说祷告的精髓是关系，然而许多时候他们说的是和上帝暖暖窝心的时刻。那些时刻都是好的，但关系远比那些时刻丰富和复杂。另一名妇人和她需要帮助的女儿。我目睹耶稣对另一个妇人和她需要帮助的女儿做过同样的事。继而有25年之久为今与上帝较力，一周复一周，继而在家庭祈祷时间祈求力量和信心，就是撑过每一天的力量和拒绝投降的信心。没多久，全家都不再需要问继而的代祷事项，我们都知道了。以下多少反映吉尔为信心祷告背后的历程。他发现怀有第六个孩子艾美丽后，马上写这个祷告日记。当时金五岁，我32岁了，天哪，不知道今年会有什么经历。也许金开始说话，看见金的情况没甚进展，让我好难过。我们正在费城的儿童医院等待他接受评估。要说金做不了什么，或就是不愿意做什么，感觉很难受，这一切是那么难受。看着金， 很难继续相信耶稣爱他和爱我，相信他聆听我为他持续得医治的祷告。真正的注码是信心，苦楚只是其次，光是把我的需要告诉和交托耶稣已是很大挣扎。尤其是我每天看着金挣扎，我的心真的破碎了。探访费城儿童医院两天后，吉尔写道，赐我把事情交托的信心，求你帮助他开口说话。往后十年，日记空白了。直到十年后，吉尔才重拾撰写另一篇祈祷日记的信心和力量。要20年，金才开口说话。那年他25岁。为了让吉尔的信心与上帝结连的能力成长，上帝让他留在迷茫之中。要当小孩子，吉尔必须重新成为软弱的人。耶稣与吉尔和迦南妇人的含糊交通是学习祈祷的短期课程。上帝容许困境临到他们，然后他徘徊在边缘，不是中心，只是边缘。如果上帝出现在中心，他们定时看见他，他们就不会生出与他建立真正关系的信心。那么上帝就只是一部神奇祷告集，而不是我们的朋友和爱人。当上帝似乎保持沉默，我们的祈祷又没得应允，一个巨大的诱惑是离开故事，离开旷野，尝试制造正常的生活。然而当我们在属灵真空中坚持，在含糊的景况中不放弃，就得以认识上帝。事实上，所有亲密关系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。抹大拉玛利亚的小旷野经历。耶稣复活的早上遇见抹大拉的玛利亚时，也是这样待他的。他在坟前和他说话时故意隐藏身份，然后用问题引导他：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这是耶稣一贯的作风，即在一个真诚的问题中混合了温柔的责备。因他活着，他不需要哭泣。耶稣站在故事的边缘，不愿意盖过玛利亚，好让更富足和更完备的他呈现出来。他容许他的悲伤维持一会儿，好让耶稣其人能够遇见玛利亚其人。玛利亚以为耶稣是园丁，就回应说，先生，如果是你把他挪去了，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什么地方，我好去搬回来。当然他不能够真的搬他回来，因为他的力气太小了。他的话意味着他有仆人，或是可以找到其他人帮助。他是有办法的人，有财力，有人脉，且有勇气。路加告诉我们，他和许多别的妇人都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。如果耶稣马上显露身份，我们就无缘认识这个擅长打点一切的玛利亚了。这个新亚当可真是温柔的园丁。耶稣简单呼唤一声玛利亚，就表明了自己。换言之，他说，玛利亚，停止你的忙乱和计划吧，我一直在这里，在故事的边缘，我是你一切所需。简单和微妙地表露自己是多么典型的耶稣风格，这简直是一首诗。许多人宁愿上帝更可见，我们以为如果能更清楚看见他，或者更全盘了解状况，我们就更容易有信心。然而如果耶稣霸占了全部空间，充塞了我们的视野，我们就无法和他建立关系。在圣经中，每个曾经清楚看见上帝的人都扑倒在地，如同死了一样。要亲近纯粹的光很难。读一下伪经彼得福音对耶稣复活的描写。此书写于耶稣复活100年后，看守坟墓的士兵看见3个人从坟墓中走出来，当中2个搀扶着另外那个，还有一个十字架跟着他们。士兵看见那2个人的头直达天庭，2人所领的耶稣的头更是超越了天庭。 从如此科幻的描写，你可以看出这是一卷诺斯底主义的伪福音书。之前提过了，希腊思想不喜欢物质的东西，所以他尝试打造一个非人间的耶稣。在这个故事中，耶稣的头直达云上，他的体型太大了，需要两个天使去搀扶，这巨大的体型没有为关系留下空间，我们不能与他建立关系。这个耶稣意象没有为信仰留下空间。我们在痛苦中希望上帝可以清晰地说话，告诉我们故事的结局，最好向我们显现。但如果他马上对我们完全显现，如果他回答所有问题，我们就永远不会成长，永远不能破茧而出，因为我们永远不能独立，继而在20年的等待中被全然改变了。如果上帝在刹那间就把一切解释清楚，把经治好，这个改变就不会发生。无人像他这样做事的，他何等爱人的灵魂。